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华杰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邓丽君。那又到了我们每周聚焦一课的电话会的时间。那本周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A 股短期的走势和行业的这个方向。那关于 A 股的这个短期走势呢，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美伊的这个局势啊。我们知道周末美伊的局势可以说是发生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反转。那周五的时候爆出来就是美国和伊朗谈判有重大的这个进展，那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在周六的时候伊朗又宣布重新关闭霍尔木斯海峡。那这个事件呢，其实对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的影响可能会比较明显。那投资者呢是比较担心这个美伊的这个局势出现反复之后， A 股的这个走势会不会受到很明显的这个影响。那另外呢，大家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近期A 股市场里面的 AI 硬件啊，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些硬件类的这些公司表现比较强势，那目前的这个交易的拥挤度在上升，那很多投资者担心这个硬件拥挤度过高之后会不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调整。那关于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先给各位投资者讲一下我们的观点。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走势啊，我们认为目前 A 股对于这个美伊冲突的这个反应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弱了啊。我们觉得 A 股整体受基本面的支撑啊，短期应该是维持震荡上行的偏强的这个走势啊，不排除未来有一段时间可能能够突破创新高啊。我们认为整体的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趋势还是相对看好的，这是关于市场的走势。那关于行业的这个方向啊，我们觉得短期内啊，绩优的这个科技包括 AI 硬件在里面的啊，有业绩的科技成长依然是相对会占优，当然包括一部分的这个涨价的这个周期啊，我们认为相对来讲表现可能也会偏强。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这个科技类的这个方向，那可能要等到业绩期过后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应啊，再加上像之前没有涨过的一些蓝筹的板块啊，像食品饮料银行医药啊等等，这些行业后续也有可能会有补涨啊。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电话会议的这个结论。那下面呢，我们花点时间给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预判的一些逻辑。那首先呢，就是关于美伊谈判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认为从这个逻辑上来推导啊，目前的这个美伊谈判还未出现很明显的这个结论啊，我们认为短周期还是以这个谈判拉锯啊作为一个判断。那首先呢美国和伊朗周五的和周六的这个表现说明了一点啊，就是谈判还是会有这个反复的啊，就是谈判不可能一蹴而就啊，需要时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啊，我们认为短期的这个市场情绪可能不太会受到这个美伊局势反复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觉得短期上情绪还是会可继续啊大概率上升的。那核心的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全球市场啊，包括美股包括 A 股圈内的这个全球市场表现是偏强的。那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得到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一旦出现这个谈判出现这个比较利好的信息，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市场出现了这个暴涨。那周五晚上的这个美股的这个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美伊局势造成的美国可能通胀上升的这个预期实际上是在减弱的。那本质的原因呢，我们之前讲过啊，主要就是美国自身的这个就业市场在走弱啊，三月的这个非农就业里面的实薪的同比增速还有就是劳动参与率都还是持续往下走的。也就是说即使美伊局势出现反复，原油出价格出现上涨啊，那么市场的这个投资者也不认为美国的这个通胀会出现很明显的上行。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12月降息的这个概率已经提升到了 70% 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就是说今年很有可能美联储还是会有降息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啊，我们觉得这个全球市场特别是科技股的这个表现，美股科技股的表现啊是比较强的啊，那么反映的预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啊，虽然美元即使可能反复，虽然原油还可能会上涨，但是呢对于股市的这个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弱，也就是说市场对于美元冲突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的预期啊是比较高的。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认为啊，既然是美伊坐下来谈判啊，不管他是不是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怎样的这个拉锯，但至少还是有意愿在谈判，还是在重回谈判桌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达成协议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相信啊，美股这样的这个表现，包括原油的这个表现，其实应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看到原油的表现啊，每一次出现重大利好的时候，冲高都比前期的这个高点要低，那每一次出现这个对原油不利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都出现了这个暴跌。那这种背景下可以很明显的这个看到原油的这个价格的表现是偏弱的。那这样的这个表现，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啊，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美伊即使对于美国通胀的影响越来越弱啊，美伊目前在谈判的这个曙光在出现，那市场预期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预期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市场情绪可能会继续上升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对于国内市场而言，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是基本面的支撑是比较强的，经济和盈利在上升，尤其是业绩期，我们看到像科技硬件啊、电芯、有色金属啊等等这些方向的一些股票的一季报的业绩是比较高的啊，可能持续超预期。比如说啊，比较大的一些股票像宁德时代这种啊，它的业绩表现得非常的好啊，导致创业板指屡创新高。那在这种背景下啊，就是基本面支撑比较强的这个背景下，如果说一旦啊，就是全球的这种局势发生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你比如说美伊达成了协议的话，那我们认为啊，市场很有可能会啊出现很明显的情绪的这个大涨啊，导致整个的这个 A 股出现这个往上的这个突破。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啊，我们认为短期的这个市场情绪还是可能会继续上升，尽管谈判还面临不确定性，但是股票市场已经提前反应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回到 A 股自身啊，我们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到啊，我们认为啊，短周期很有可能会继续震荡上行，甚至不排除往上突破的这个可能。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短期的这个利空是比较少的，基本面的支撑是比较强的。那基本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上周已经讲过了啊，从这周陆续公布的这个数据的角度来讲，进一步验证了短期的基本面的这个回升。一个呢是三月的经济数据，那除了前期公布的 PMI， 那这周公布的这个三月的这个数据，无论是投资的这个数据还是其他的这个数据啊，包括出口的数据啊，虽然出口的这个同比增速比起一到二月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呢整个的这个一季度的累计的这个同比增速还是比较高的，依然达到了10个点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投资的这个数据呢是全面的回升啊，无论是制造业投资还是基建投资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回升。当然这个地产投资还是负增长，但是呢它的这个降幅实际上是收窄的，也就代表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回暖。那唯一比较弱一点的是消费的增速，但是呢我们认为啊，随着消费旺季的到来，消费的这个增速也可能会起，就总体上经济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可以说是超预期的这个回升。那由此带动了企业盈利的回升，那上周我们讲过啊，对企业盈利影响最大的一个数据 PPI 已经是同比转正了，是22年9月以来的这个首次的转正，那么这会导致企业利润的这个回升 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二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啊，增幅是比较明显的，由此推知三月份的这个企业利润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回升。那么由此，在我们再结合已经公布的啊一季报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 A 股的这个一季报啊可能还会继续相较于年报上升。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基本面的支撑我们认为短期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利空，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市场风险偏好而言啊，我们认为啊这一点从美股的表现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全球股市事实上风险偏好都在回升啊，对于利空反应是不敏感的，对于利多的反应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觉得啊全球股市的这个市场情绪可能同步的这个上升。最后回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市场情绪，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还有一个啊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前期的这个资金流出啊，目前来讲是个这个潜在的利多的因素，也就是场外的资金啊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从一些数据可以看到，比如说融资的数据啊，我们看到从美伊冲突开始到近期的这个企稳，大概是4月7号之前，也就是2月28号到4月3号，我们看到这个融资是流出了这个890亿，但是从4月7号以后啊，这个市场情绪逐步企稳的这个情况下，融资是连续流入啊，最近8个交易日已经回流了862亿，基本上把之前流出的快回流了。这说明了什么啊？这说明了这个资金的这个啊，其实场外的等待入场的资金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市场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暴涨的情况下，资金已经基本上回流了，代表的这个市场情绪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啊。另外再考虑到前期有可能已经流出 A 股市场的这个保险资金、固收加的这个资金啊，我们认为后续资金的这个啊潜力还是比较明显，就是潜在的等待入场的资金会比较多啊，这是第二个方面啊，就是对于风险偏好而言。那第三个呢啊，我们觉得需要去看的是什么？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行业轮动的情况是不是有完成？我们会发现啊，整体的这个市场情绪还没有到高点，行业轮动基本上还没有啊完成，可以说是没有做太多的这个轮动啊。我们看到第一个，从4月7号到现在以来，领涨的行业是电子、通信、电信、有色啊这些科技成长的这些行业，但是呢，像食品饮料、交运、银行、医药啊这些蓝筹类的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没有上涨，甚至有的还是大幅下跌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怎么能说这个行业轮动完成呢？即使是科技成长，我们看到也只有科技硬件在涨，那包括计算机、传媒之类的科技软件的这种行业也没有出现上涨，所以我们认为行业轮动基本上是没有完成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市场情绪的这些指标，最核心的是成交额的指标。那我们看到啊，就是4月以来 A 股成交额最高是2.4万亿啊，根本就没有达到前期的3万亿以上甚至3.5万亿以上的这个高点，那事实上指数也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暴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短期的这个市场情绪还没有达到比较高的这个水平，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积极逢低做多的啊，我们对于短期 A 股的走势还是偏乐观一些，这是关于市场趋势啊。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行业的方向啊，特别是科技硬件啊，会不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调整？那这个呢，其实牵涉到目前的一个宏观环境，也就是今天我们电话会议的主要的这个主题啊。那大家担心这个呢，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拥挤度可能在上升，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多数啊，有可能会有扰动，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就是经济回升的时候啊，可能周期行业会相对占优，科技呢会受到这个经济啊回升时流动性没有那么宽松的这个一个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之前在讲科技成长占优的条件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隐含的这个条件，就是经济偏弱。那么经济回升的时候，科技会不会出现这个啊表现反而相对走弱的这个情况呢？ 那我们去看了一下历史上类似的这个情形。那历史上类似的情形是什么呢？就跟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比较类似的，我们用了两个指标，一个呢就是 PPI 由负转正，那这个呢是我们认为是近期最重要的一个宏观的这个特征。那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出口的这个同比增速大于10%，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跟目前的宏观环境相吻合的，也就是出口高增啊，同时 PPI 转正。那我们看下来10年以来有6次，那这六次期间我们再去观察大科技的行业，那这个里面呢主要包括 TMT 4个行业，还有就是电信和医药啊，总共这6个行业，还有就是顺周期的行业，那顺周期行业包括传统的周期的这个4个行业，钢铁、煤炭、有色、化工，再加上地产和食品饮料，也同样是6个顺周期的行业。那相对于大盘的这个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首先讲一下复盘的结论。那第一个结论呢，就是确实如大家所担心的，在经济回升的时候，科技行业相对于沪深300是比较少有超额收益的，那6次里面可以说只有1次半啊。为什么是半次啊？因为有一次是只有一部分的这个科技行业相对于沪深300是占优的啊，其他的这个4次都是没有超额收益的啊。这个是单纯的统计意义上而言，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历史上在经济回升的时候科技行业没有超额收益。我们说了有1次半是有超额收益的，那我们最主要还是要看这1次半有超额收益的是什么样的条件驱动的。那主要的这个驱动因素是产业趋势业绩和资金流入。那具体来看有2次或者说1次半是有超额收益的，哪1次半呢？一个呢是2013年6月到2013年9月，哪半次呢？就是2014年3月到2014年7月7月。那这半次里面主要是电子、计算机、通信会有这个超额收益，像传媒、电信和医药在这个2014年3月到7月31号的时候这段期间里面是没有超额收益的。那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统计的这个意义上的这个数据。那么最核心的，为什么这2次或者说这1次半会有超额收益？那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大家去看这个2013年6月到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到2014年7月科技有超额收益，为什么会有超额收益？大家去看这段时间有什么产业趋势，就豁然明白了。那这期间有什么产业趋势呢？主要大家都知道，这期间就是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浪潮移动互联网的这个用户数明显增长，带动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快速增长，像计算机、传媒这样的这些行业有明显的这个超额收益这个是第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当时的产业趋势向上。那第二个呢，为什么这2段时间里面科技行业相对来讲表现比沪深300要强？我们认为也是基于这样的产业趋势下的业绩的这个兑现，也就是说业绩的高增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那这期间这2次里面科技行业业绩增速排名中这6次里面都是最好的，尤其是电子、通信这些就是偏硬件的行业，业绩排名都是靠前的。那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资金的这个流入。那主要的这个观察的资金是2个，一个呢就是基金的这个加仓就是主动基金的这个加仓第二个呢就是融资的这个流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就知道了，2013年6月到2013年9月期间，主动基金基本上都是加仓科技行业呢，平均加仓了0.58个这个 PP， 也就是0.58个这个百分点。那2014年3月到2014年7月呢也是加仓通信行业0.67个百分点，就是很明显基金是在加仓的。那融资的这个流入也是，像2013年6月到2013年9月融资是平均流入了67亿，那像2014年3月到2014年7月融资是大幅流入了24亿，那基本上就是代表的就是资金的一个态度。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对于这个科技行业在经济回升的时候也会有相对占优的这个表现，也是有相对的这个帮助的。那哪些这个因素呢？一个呢就是估值相对偏低如果说估值属于高位的话，那可能这个 帮助就不大。那像13年6月到13年9月啊，科技行业的这个估值历史分为是均值在 31% 左右啊，不算是特别的高。那14年3月到14年7月期间 TMT 的这个估值普遍在 30% 左右，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这两次啊之所以会有超额收益啊，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估值的偏低。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科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这个呢就不用我过多的说了。在啊13和14年期啊这期间，这个支持科技创新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个政策应该是持续不断的在出台啊。所以总体上看起来，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还是前面的这个两个因素，就是产业趋势和业绩啊。如果说有产业趋势有业绩，那么即使经济回升，对于科技的影响也没有那么的大啊。这是一个啊，就是对于科技的这个历史的经验。那第二个呢，对于顺周期的历史的经验啊，大家在没有听我讲这个复盘的结论之前，可能很多投资者都猜到了啊，就是经济回升的时候对周期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好的。那确实我们看下来的这个数据就是如此，就经济回升时顺周期行业相对于沪深300基本上都有超额收益，就六次里面有四次啊顺周期相对沪深300都有超额收益，也就是说在经济回升的时候啊对于顺周期行业是有利的。但是呢这四次里面啊并不是说啊就是只要经济回升它就能有超额收益啊，还是有两次没有超额收益的。核心的原因呢还是要看为什么会有超额收益，这四次里面为什么会有超额收益。那我们看下来主要还是受这个景气和业绩的这个影响，当然资金的流入还有政策啊包括估值也是比较重要的。最核心的跟科技类似还是属于分子端的这个驱动。那第一个因素呢最重要的就是景气度向上和业绩改善。你比如说像14年的3月到7月期间，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商品的价格是上涨的，16年9月到17年2月期间化工品的这个价格指数是上涨的，那么导致这些年份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景气度顺周期行业的景气度是比较高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个业绩的这个兑现也是比较重要的。他们比如说16年9月到17年二月期间的这个顺周期行业的这个业绩增速排名均值是第八名，那20年4月和20年12月期间的顺周期行业的业绩增速排名啊均值是15啊，分别是六次里面的第一高和第三高，也就是说业绩的兑现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资金的流入同样会导致顺周期行业有超额收益，那同样是两个资金，一个是基金的这个加仓，第二个呢是融资的流入，那具体的这个数据我就不多说了。那最后呢就是政策和估值也比较重要啊，如果说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积极的政策也会导致顺周期行业会有超额收益。那这个呢是我们啊详细说的这个历史的经验。那比照历史的经验我们来看目前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下来我们认为啊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科技和顺周期行业短期还是会有相对的这个占优的这么一个趋势，相对这个超额收益还是会有的。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产业趋势或者是景气度，我们认为短周期来看科技和顺周期都是可能会持续上行的。首先科技的这个产业趋势不用多说了啊，这个 AI 的这个需求不断的这个推升，那包括科技硬件在内的这些行业的这个啊趋势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周期的景气度，那最主要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色金属化工啊相关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在上涨，那有色金属里面包括贵金属包括小金属啊，这个最近的这个价格都有回升，那我们认为啊这个会导致相关的这些周期行业景气不断的上行，那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是符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业绩可能会继续改善，不论是科技的业绩还是周期的业绩。那目前看下来啊，这年报的这个同比增速排名靠前的是钢铁、有色金属、电子、电力设备，那这些里面都是属于科技成长和周期的这个行业。那其次呢就是一季报的业绩啊，那一季报目前的这个披露还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工业企业利润的这个增速的这个 数据。那一到二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排名靠前的是科技硬件、交运、有色金属、电力设备。那同样的，这些行业也都是在科技成长和一部分的这个周期行业里面。那我们认为啊，一季报啊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这个趋势。所以无论是年报的业绩还是一季报的业绩，都可以明显的看到科技成长和周期排名是比较靠前的，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也是符合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的这个情况，那主要包括基金的加仓和融资。那目前来讲，这个条件也是符合的。我们看下来啊，像这个四季度的这个去年四季度的基金的加仓，基本上都是加在顺周期里面。那当然有对于科技行业是有减仓的，但是我们认为啊，随着这个景气度的不断上行啊，一季度的这个基金可能会继续加仓，像有色金属、化工这些周期行业，还有科技硬件、电信创新啊这些科技成长的行业啊，这个数据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公布完，等到啊后面公布完之后，大家可以去验证啊。我们认为基金肯定还是在加仓科技成长的周期。那其次呢，融资的这个数据，那三月以来融资净流入的这个科技行业均值39亿啊，净流出的这个顺周期行业均值是0.1亿。那随着这个美伊冲突的这个边际缓和，后续的这个融资有可能会继续流入科技成长，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啊周期行业，包主要是有色金属、化工。我们认为这个融资的这个数据也是符合的，所以总体上第三个重要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条件就是所谓的这个资金的情况，我们觉得也是符合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政策。那这个呢，我们这就不再做重复了啊，这个其实是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这个符合，尤其是科技成长。那近期呢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创业板改革的一个这个方案。那这种代表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这个政策还在不断的这个出台。那关于周期行业的这个政策，顺周期行业的政策主要包括反内卷政策的继续执行，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消费类的服务消费的这个政策的进一步的这个出台。那我们认为啊，这一块也是符合的，也就是说政策这一块还是偏积极的。那最后一个条件呢，就是估值相对偏低，这个呢其实不完全符合啊。目前来看，科技行业的估值的历史分位数已经高达71%了啊，并不是特别的低。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细分的行业估值的这个历史分位数是比较低的啊，比如说前期没怎么涨过的这个偏软件的一些方向。当然，科技硬件里面它的这个估值的历史分位数呢，是以去年的年报为基础来算的。如果考虑到业绩的增长，以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盈利预测来算的话，其实它的估值还是相对便宜的。所以总体上啊，我们认为这个条件不完全符合，只能说部分符合。那周期行业的这个估值的历史分位呢，也不足够低啊，在50%左右，一个偏中性的水平。这总体上啊，第五个条件不完全符合，部分符合。所以我们看下来这四个因素基本上都是完全符合的。所以我们觉得短周期里面，即使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但是呢，科技还有就是一部分的这个周期行业，我们认为依然会短期会相对占优啊。这个呢，是我们关于第二个这个问题的这个解答。那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对于短周期行业配置方向的这个推荐，我们觉得还是关注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呢，就是目前政策和产业趋势啊，景气比较高的这个科技加周期的方向，那主要是在AI 硬件包括这个电信里面的这个储能有色金属然后军工里面的商业航天创新药这些行业，我们认为是最值得关注的这个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会补涨的这个大金融里面的券商，还有就是消费里面的食品饮料、社服、商贸零售这些有可能会补涨的一些偏蓝筹的这个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电话会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